大家下午好，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们教会要举行一个浸礼，一个只为一个人，一位姐妹举行的浸礼。马上我们就会听到她的信仰的故事。在她讲见证之前，我先讲一个故事，这个也是关于一个女人信主的故事。这个故事记载在《圣经新约使徒行传》里面，在《使徒行传》的16章11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纳，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的。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这段经文在我们程序单的4面最后一页也印在上面了，中英文双语的都有。那么这个故事其实大家也都看到，讲的是一个叫吕底亚的女人信主的故事。那么吕底亚是什么人呢？吕底亚是一个商人，做什么生意呢？是卖布的，卖的不是普通的布，卖的是紫色的布。在当时啊，这个紫色的布是非常贵的。为什么贵呢？首先一个原因是这个紫色的染料就很难获得，很难提取。另一方面呢，紫色象征着尊贵。这个紫色的布啊，主要是皇室或者是特别有钱的人家才买这种东西来使用。当时罗马政府官员他们这个官服都是用紫色的布来做的，紫色布供不应求，所以卖紫色布可以赚到很多的钱。不夸张地说，吕底亚是一个富裕的女人啊，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当时的文化，男性是主导地位，男性男权为中心的这么一个社会，女人地位普遍比男人要低。那圣经当中提到女人经常要用地名或者用别人的名字来定义她们，比如说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是个地名，或者是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但这个吕底亚呀，却是以他的职业来定义他的身份，说卖紫色布匹的女商人吕底亚。吕底亚英文就叫 Lydia， 实际咱们也知道哈，这个是咱们生活这个西方社会啊，很多的英文名都是从圣经上面来的。这5节圣经讲了吕底亚信耶稣的故事，但其实真正提到他的呀，也只有2节，后面这2节才提到他的。这故事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吕底亚信主的这个过程呢，却一点也不简单。不信耶稣的人常常说，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但是基督徒却说，凡事都是出于神的旨意。吕底亚信主的事儿，其实就是一个神迹。吕底亚信仰的转变是在什么呢？什么地方呢？腓立比，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也是马其顿省的一个城市。腓立比是以古代马其顿帝国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立比2世命名的，他的名字命名的。因为他这个地理位置啊，对于军事还是商业都非常的重要，所以罗马政府就把它设为了住房城，安置了一大批罗马的退伍军人移民在那里，还有很多罗马公民，给他们很多优惠政策，比如说有很多的税啊不需要交了，如果你触犯了刑律就可以免受一些刑罚，并且你也可以有什么事情直接向罗马皇帝来上诉。 所以在这个城市住的很多居民都是罗马人，城内的行政管理也是以罗马城为榜样的。那么敬拜罗马皇帝是城内重要的宗教活动之一，在那里住的犹太居民很少。这个使徒保罗这一行人传福音，他们从亚洲的特罗亚经过了萨摩特拉亚里坡里到了腓立比。腓立比是在欧洲，这么是一个欧洲的城市。实际上腓立比是保罗他们在欧洲宣教的第一座城市，而吕底亚是欧洲信主的第一位基督徒。所以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女人，才把她记在了圣经上面。我们看这个地图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在这边有这个不太清楚，这边马其顿省啊，上边腓立比在这儿，那么中间这一块呢是爱琴海，然后这个以弗所这个推亚推拉在这儿，这是亚洲的城市啊，所以其实这个离得是比较远的。这个吕底亚呀，他不是腓立比人，他是推亚推拉城的人。这推亚推拉在亚洲地区跟这个腓立比是隔着爱琴海，所以你要那时候要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要航海，不是那么容易走的。这推亚推拉是一个外邦城市，它不是一个犹太人聚居的地方。换句话说，吕底亚它不是犹太人，而是一个外邦人。吕底亚是因为做生意卖紫色的布才来到了腓立比的。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到了欧洲传福音，他们通常的工作模式是到了一个城市之后呢，先找到当地的犹太人聚居区，然后到犹太人的工会里面，在他们聚会的时候给他们传福音。所以保罗他们工作的对象首先是犹太人，本来吕底亚是不可能成为第一个信主的，这个欧洲第一个信主的信徒的，因为他是一个非犹太人。那犹太人是什么选民？他们有自己特别的律法、自己的文化、宗教和习俗，这个民族几千年以来一直都是没有被外邦人同化。犹太人的传统就是当他们搬到了一个地区以后，就在那里建立自己的聚居区，然后在聚居区里面建立属于自己的犹太公会，定期聚会学习圣经、祷告、敬拜神。但是建立公会是有条件的，按照犹太传统必须有十个成年的犹太男子才能建立公会，犹太女人不算数。所以看当时这个社会啊，犹太女人不算数，外邦的犹太女人就更不算数了。在腓立比这个犹太人呢实在是太少，成年男人连十个都凑不齐，所以就没有犹太公会。但是犹太人还要定期的举办这个宗教活动，还有很多女人呢，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到了腓立比城外的一条小河旁边聚会。历史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这条河是存在的，在城西一里处。犹太人聚会的时候经常要行洁净之礼，要用水，所以在河边搞聚会对他们就很方便。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女人啊，我们教会也是姐妹在挺起了这个教会的脊梁。这男人要少呢，女人照样组织敬拜神。保罗他们在腓立比城内住了几天之后啊，找来找去也没找到犹太人公会，后来就打听了，原来呀，犹太人在城外一条河边聚会。就在安息日那一天，保罗跟他的同工们来到了河边，他们没看到什么男人，但是却看到了一大群女人在那儿聚会，在那儿祷告呢。那也不要紧吧，这福音是不分性别的，福音就是为了拯救灵魂，没有男人呢就给女人传福音。那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就给这群女人传福音，正好赶上吕底亚就在这群人里面啊，她不但是个女人，还是个外邦的女子，她不是犹太人。但是他听了福音之后啊，就头一个信耶稣了。这本来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但神迹就这么出现了。那么怎么会发生这件事儿呢？就是因为他走了正确的道路。其实不仅仅吕底亚，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信主得救，都需要走正确的路。走正确的道路有几个必须条件。第一， 就是要来到正确的地点，走正确的道路。第一点，要来到正确的地点。那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去到健身中心，我们能遇见神，我们可以敬拜神。我们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看电影看电视的时候，我们也能够遇见神，也能敬拜神。我们出去旅游了，在营地，我们也能敬拜神。神是无所不在的。但是我们不这么做，我们虽然能这么做，我们不这么做，没有几个人这么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一个神圣的环境，有这种属灵的气氛，我们聚在一起，在这里面跟世界暂时隔离，我们来敬拜神。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环境能跟神达到一种可以相交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在旷野建立会幕，要在耶路撒冷建立圣城的原因。神知道我们需要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要在那里面待一会儿，与世界分离，专注于跟神的交通。这是为什么我们建教堂的原因。教堂是给基督徒聚会用的，基督在里面举办活动，传福音，团契交通。所以圣经诗篇55篇14节告诉我们，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当我们说今天是礼拜天啊，我去参加崇拜了，我上哪儿呢？在生命更新基金教会。要这么说的时候，绝大部分人心里想的是一个地点啊，一个有形的建筑，也就是教堂，一间教堂。但是教会跟教堂不一样，教会是一群真正信耶稣的基督徒所组成的群体。换句话说，教会是指一群人，教堂是基督徒聚会的场所，是一个地点。我们常常说生命更新进行教会，但是我们不说生命更新进行教堂。当我说我到了一间教会，不管我心里怎么想，实际就是说我到了一群基督徒的中间。那么实际这一天，吕底亚就到了一间教会，而不是一间教堂。吕底亚到的一个地方是河边，没有房子，没有建筑，一群人在那里面，他们不是钓鱼，不是游泳，也不是划船游玩，而是在聚会，在祷告，在寻求跟神的交通。吕底亚加入了他们当中，然后保罗和他的同工们来了，给他们讲耶稣基督的事情。然后吕底亚听到福音，信仰的问题得到了解答，神开了他的心，他信了耶稣。其实这也是绝大部分基督徒信主的经历。我们都是来到了教会，到了一群基督徒中间的时候才信主的。所以信耶稣第一个必须的条件是来到正确的地点。第二个信耶稣的必须的条件是碰到正确的时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吕底亚素来敬拜神，他不是那天心血来潮才到河边走一趟，不是因为那天是安息日他跑到河边来看热闹来了，他也不是因为啊做买卖的缘故啊，他因为要招揽顾客跑到河边来找这犹太妇女来找顾客来了哈。他认为做买卖的缘故，他常住在腓立比，经常参加敬拜神的聚会。吕底亚其实已经不知道来过多少回了，但是就在那一天遇到了保罗他们，信主了。那天对他而言是正确的时间，这是出于神的旨意，神预定了那个时间拯救他，神也设定了正确的时间。有人说了，那既然这样，那我就等着神给我安排时间吧，啊，神肯定能把时间安排好，我就啥也不用干了。这么讲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忽略了神在吕底亚心里那种感动，圣灵在他心里做工感动他。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吕底亚是一个虔诚追求的人，神感动他，他顺服神，不断地追求认识神。要是那天早晨吕底亚睡个懒觉没起来，没到河边去， 或是在家里给草地浇水，或者跑到市场里去卖布，那他就会错过信主的机会。耶利米书29:11-13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是神对我们祝福的应许。神告诉我们，我知道我对你们的安排都是好的，我不是要让你们遭灾，我要给你们将来生活，给你们希望。你们向我求告的时候，我都在听。你们要是真心地寻求我，你们就会找到我。今天在座很多基督徒不是头一次到教会来了，我们因为各种原因已经到了教会很多回了。那什么时候是信耶稣正确的时间呢？圣经告诉我们，正确的时间就是你寻找神的时候。当你决定去寻找神的时候，你就会找到他。那么今天是不是正确的时间呢？这恐怕我们只有自己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保罗在2000多年以前对同样事情他有教导，给了我们一些启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20说，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那到底什么时候是正确的时间呢？现在就是。今天当你离开这里的时候，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一生当中最美的祝福就在这里，在等着我们。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拯救的日子。如果神感动了你，你就接受他，就像吕底亚一样。我们聚会结束以后，如果您愿意来跟我们谈一谈你的信仰，愿意信耶稣，可以来找我们。其实很多基督徒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教会第一位受浸的弟兄啊，是2012年受浸的，是我10年以前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同学。2003年我们都没信，我们一起去教会慕道，但是没几个月以后我就信耶稣了，我就接受了浸礼。他一直等到了2012年才受浸，是我给他施的浸礼。我给他施浸礼的时候，他说，哎，我真后悔呀，没早点信耶稣，少享受了很多平安喜乐，早信耶稣早得福。所以信耶稣另一个必须的条件是碰到正确的时间。正确的时间就是我们寻求神的时间。吕底亚是在正确的时间来到了正确的地点，但这还不能保证他信耶稣。信耶稣第三个必须的条件是做出正确的决定。使徒行传16:14说，吕底亚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吕底亚是个外邦人，能感受到这个世界有一位造物主，一位具有超然大能的神。他一直都虔诚地参加犹太妇女的聚会来敬拜神，但其实他并不真正认识耶稣，他不知道这位神是谁。这跟我们今天很多人一样，我们礼拜天的时候到教会来参加敬拜，但是并不真正认识神。我们在正确的时间来到了正确的地点，但是我们还需要做出正确的决定。因为吕底亚愿意认识神，神就感动他，让他能够认真地听保罗讲的福音。他用耳朵听，但神却用保罗的声音向他的心说话，然后他明白了福音真理，懂得了耶稣的救赎，接受了耶稣。这里三件事情发生了。第一件事就是保罗传福音。圣经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所以首先基督徒要给人传福音。那你是基督徒，但是你不给人传福音，别人怎么能得救呢？ 你看着别人沉沦无动于衷，这能讨神的喜悦吗？这也是我们教会在这里的使命之一，给不信的人传福音。很多人根本没听过福音，所以不信，他听了福音很快就信了。今天要收集的高新姐妹就是这样。但是我们首先要给人传，我们教会周六晚上有聚会，礼拜天有聚会，没有一次跟福音信息是无关的，我们一直都在讲耶稣基督的救赎。为什么我们在这边这么辛苦地建立这间教会呢？因为这边华人多，大部分都不信，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首先给他们传福音。传福音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而是所有基督徒必须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主耶稣给每一个基督徒在世上的使命，只要我们活着就必须要传福音。吕底亚能够信发生的头一件事就是保罗给他们传福音，但是听到福音也没有信主得救。紧接着发生了第二件事，主开了他的心。吕底亚不是自己开了自己的心，也不是祷告开了自己的心，也不是保罗开他的心，而是神开了他的心。但是这还是不够，吕底亚也还是没有信耶稣。然后最后一件事发生了，他接受了保罗讲的，他必须自己做决定是不是接受耶稣。神带领他那天来到了腓立比城外的河边，又安排了保罗给他传福音，然后开了他的心，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但是最后一步必须他自己决定，他必须自己决定要不要接受耶稣。最后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然后两件事发生了。第一件事就是他接受了洗礼，不仅仅他自己，连着他的家人们也都听到福音信主受洗了。受洗是一种公开的宣称，向神、向天使、向世人，甚至向魔鬼一伙都宣告，看哪，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儿。洗礼象征着耶稣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洗净，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它是内在生命的外在象征。洗礼不会使我们得救，它是我们顺服的象征，信了耶稣就应该顺服神的命令。洗礼也象征着我们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吕底亚做决定之后发生的第二件事就是他邀请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到他家里去做客，这是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一个有生命力的基督徒就会爱主内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都是神家里的人。吕底亚信主的证据，一是他的顺服，二是他的爱心。约翰福音13章35节，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约�翰福音14章的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耶稣才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接受耶稣才是走正确的路。走正确的路有三个必须的条件，第一，来到正确的地点，第二，碰到正确的时间，第三，做出正确的决定。高新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大家都准备好了，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今天带领这么多人来敬拜你，来观看高新姐妹的敬礼。无论是什么原因来到这里，都是出于您的恩典。我们当中很多人曾经跟吕底亚一样，来到了正确的地点，碰到了正确的时间，但是一直也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愿我们都像他那样，有一颗渴慕真理的心， 愿意认识真神，做出正确的决定，体会在基督里的那一份甜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是信主见证，我们请高新姐妹上来跟我们分享她的信仰历程。
各位兄弟姐妹平安。
平安。
谢谢我的家人和朋友今天来见证我的见证。这段时间因为家里的事情很多，没来得及跟有一些朋友讲我最近的一些情况。也许有些朋友会觉得挺惊讶的，哎，为什么高新突然就变成基督徒了？所以今天我的发言也是给一些朋友的交代。先谈谈我是如何接触基督教信仰的。我在接触杨牧师带领的这家教会之前，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也没有走进过世界上任何一间教堂。可以说在信仰上我是一张白纸。去年底圣诞节前，在 Whitmark Crossing Library 认识了 Gigi 和 Gina， 他们邀请我参加教会举办的圣诞节活动。听了他们的介绍，我很感兴趣，想借机了解一下西方的教会是怎样庆祝这个圣诞节日的。但不巧的是，由于家里的事情，圣诞那天我没能来参加教会活动。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把去教会的事情忘了。直到有一天早上，我心血来潮想去 A&W 买早餐，点餐的时候看到 Gigi 母女也正巧在那里吃早餐，她再度邀请我去教会看看。因为对 Gigi 姐妹的印象很好，她总是笑嘻嘻的，我觉得我不能再拒绝一位有这么可爱笑容的女士了，于是决定参加周六晚上的查经。现在看来，那次餐厅的巧遇正是神为我打开了信仰之门。记得第一次参加查经后，我仍然觉得信仰对我而言是个很遥远的概念。查经之后，我和教会的朋友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大概意思是说，我觉得有些有智慧的人不一定非要去信靠什么而就能活出有智慧的人生。现在看来，那时的我还在坚守着一种骄傲的心态。周六的查经在我看来算是个可以认识更多国内朋友的机会，或者可以在无聊的时候打发一下时间而已。与此同时，今年初我本人经历了一些事情，简单的说，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当我第三次参加查经结束后，我请求牧师是不是可以帮助我。当时他和 Gigi 一起为我做了祷告，我当时非常感动，因为对我来说以前没有这样得到过陌生人的帮助。从那天以后，我开始阅读一些基督教的书籍，也更多的接触了相关的知识，同时我也做了一些祷告。幸运的是，我的每一次祷告神都没能让我等太久，每次都会给我很多的帮助。这里分享令我印象深刻的三次祷告经历。第一次，由于那段时间我所经历的事情导致了我严重失眠，可以想象对一个睡眠一向不差的人突然变得难以入睡是多么难受的事儿。那时的我晚上睡不着，白天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在任何事上。在持续缺乏睡眠而让我近乎崩溃的一个晚上，在一个基督徒姐妹的指导下，我做了人生的第一次祷告。神奇的是，就在我祷告后的几秒钟，我感觉四肢变得很沉，又有些发麻，好像整个人要陷到床里面。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天亮。那是我连续很多天第一次睡觉超过四个小时，也是我第一次感到也许真有种神奇的力量存在着。另一次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祷告呢，有一天晚上，我照例哄我的孩子睡觉，但当天不知什么原因，孩子异常淘气，从床上爬上爬下，就是不肯睡。我心里烦躁， 但又不想发火，就走进卫生间做了一个祷告，请求神安抚我的情绪。等我走出卫生间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儿子就站在门口对我说：妈妈，你在跟谁说话？我说：妈妈这两天情绪不大好，没有耐心，是妈妈不对。当时我的孩子只有3岁半哦，突然就两只手抓住我的双手说：妈妈，那我抱抱你吧。他当时无论是动作还是说的话，都不像是3岁半孩子可以做到的。我非常的感动，也得到极大的安慰，感觉确实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帮助我。第三次也是我决志，就是决定信耶稣之前的最后一次祷告。那天我从家里开车出门，记得天气阴沉沉的，我的心情也因为阴沉的天气不太好。当时在觉知的边缘犹豫不决，感觉自己已经非常相信，但还差一点点信心。于是开车的时候我就做了祷告，我说：主啊，我想做个决定，但我还是想贪心的请求您一个明示，您帮我做这个决定吧。我祷告完，看着那灰蒙蒙的天，心里还闪过一个念头：难道他真能把这个鬼天气给改变了？心念头刚一闪过，我忽然就觉得前方的天空越来越亮。等我开车转过一个弯，便看到天空光芒四射，大大的太阳出现在天空中。我当时激动无比，还拍下了照片，并马上发了照片给牧师说：我决定信主。是啊，我还能再要求什么呢？神是真实存在的。这里篇幅有限，时间有限，我只讲述了3次祷告的经历。其实从怀疑到半信半疑到最终相信的整个过程中，我的每一次祷告都得到了神的回应。他或是平复我的情绪，或是启发我的心灵，或是教导我的过错。这也是为什么我从接触福音到决志信主只用了短短2个月。感谢神对我的眷顾。下面谈谈福音是如何影响我的。很多基督徒在信主后反思自己的人生，都会有个否定之前老我的过程，我也不例外。当我开始研读一些基督类的书籍和圣经的教导，审视自己的人生时，我顿悟到许多年来没有明白的道理，也放下了骄傲的心态，对周围的人和事物都有了全新的认识。我重新认识了夫妻关系、父母关系、母子关系，我发现我之前是多么的不自以为是而不自知。我发现我浪费了很多年的人生，不想再继续浪费下去。我迫切地想改变，我想变得像神教导我的那样。作为妻子，我应该作为丈夫的帮助者，顺服尊重我的丈夫。作为女儿，我应该愿意去了解、关心、孝敬我的父母。作为妈妈，我应该更有智慧地去爱我的孩子。当我以神的教导去扮演这3种角色时，我看到了神的作为，我的人生各方面都出现了正向的转变。先谈谈作为妻子的改变。关于爱的定义，我原来像很多人一样，觉得爱情是罗曼蒂克，是卿卿我我，是花前月下。事实情况确实是，恋爱中的男女在浪漫的激情下，为了迎合对方，都会向对方展露自己可爱的那面。在这种激情的蒙蔽下，你会不自觉地隐藏起那部分真实的自我。但激情能维持多久呢？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旦激情褪去，面对琐碎的生活细节，那部分隐藏起来的自我就会暴露无遗。当真实的自己展现在对方面前时，你会发现当年的激情不堪一击。所以那种激情只是一种感觉，而人的感觉是短暂的，是会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是不可信的。如圣经所记，因为凡有气血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彼得前书1:24。这种浅层的或者是不真实的感觉不是爱，是一种情欲，一种迷恋，或者是让你内心得到暂时满足的一种私欲。显然依靠这种感觉是无法维持几十年漫长的婚姻的， 那么到底用什么来让两个人在几十年的婚姻中能够互相扶持地走下去呢？回答问题之前，我先举个自己的例子。对我来说，我基本上是在没弄清这种感觉与爱的区别的情况下走入婚姻的，所以在信主之前一直在走弯路摔跟头。我原来总是希望先生用言语来向我表达爱，但我先生刚好不是喜欢表达情感的人，当他不表达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也许并不那么爱我，或者当我们有矛盾冲突时，争吵过后，我也会有这种他是不是并不爱我的感觉。直到那天我看到神的话语，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神对爱的诠释给了我很大启发，我意识到走进婚姻中的爱有更深层次的意义，需要我们站到更高的角度去看待爱情和婚姻。它不是你希望对方按你的要求去满足你，而是生活中当对方没有满足你需求的时候，你考虑的不该是他为什么这样对我，这样让我失望，我是不是该离开他，而应该想想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或者怎么做可以满足他的需求。所以我就试着去想，为什么我先生不擅长表达情感呢？也许是因为他的成长环境使他缺乏爱，让他缺失了表达爱的能力，造成了他性格中冷漠的一面。我脑海里就出现这样一个画面，一个小时候没有得到足够爱和温暖的小孩，长大成人的婚姻里还是没有得到足够爱，却在不断地被要求给予爱，这样他怎么做得到呢？这样想我就很心疼他，我就很想帮助他。如果有时间穿梭器，我就很想回到他童年的某个时刻去抱抱他。这样想之后，我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不能再去逼他按我的需要的方式去表达，我要更加爱护他，我要让他感受到爱和温暖，我要用我拥有的爱的能力去填补他内心对爱的缺失。当这种怜悯心升起的时候，我愿意包容他一些我原来无法接受的做法，比如当我对他表达爱而没有得到他热情回应的时候，比如他情绪不好对我或者孩子发脾气没耐心的时候，原来的我一定会马上几句狠话甩过去，然后吵上一架。现在的我就愿意按神的旨意理解他，包容他，我就会愿意尝试做对的事情，我就愿意闭起我的嘴巴。下面谈谈顺服与尊重。刚才谈到我重新从源头上对爱的定义有了很深的改观，但只是观念的改变还不够，具体在日常生活中我应该怎么做才能保持我们的婚姻长久不衰呢？再说说我的例子，我和我先生的金钱观上曾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原生家庭的成长环境，我在花钱上会比较算计，买东西会先考虑价格，而我先生则完全相反，对他来说只要喜欢就不考虑价格，所以我们每次一起买东西就会有矛盾，这个也只是我先生眼中非常难以逾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都觉得各自有理，谁都不想让步，所以问题得不到解决，在生活中还在不断激化。婚姻中当我们和对方的观点不一致的时候，怎么处理矛盾呢？神在圣经中给了明确的答案，你们作为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按照这个答案，我回头再看我们的问题，就觉得它根本不是问题，因为在我按照神的旨意去顺服尊重他的时候，这种金钱观的分歧真的不重要了。以前因为花钱这个事儿，我总是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不尊重不顺服先生，而这个过程中我的言行举止就会无意识地伤害到我爱的人。现在看来，和这种对你爱的人所做的伤害相比，花不花钱或者花钱多少又有多重要呢？ 顺着这样思路，你会发现，其实即使对方做了令你再失望的事，你心里对对方的怨恨和消极的想法也在减少，而变得愿意积极去思考自己该怎么做。下面谈谈夫妻是神的配合。有很多夫妻觉得结婚以后发现两个人完全不一样，各方面都不能契合，总想着是不是对方并不是和自己真正般配的那个，然后就会有逃离对方或者是逃离婚姻的想法。坦白讲，我也有过这种想法，但后来我发现这想法不对。先说有没有可能找到和你无差异的另一半，答案是不可能。即使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双胞胎，各方面差异都会很大，甚至同一个人对同一件事物的看法还会变来变去，何况来自两个完全不同家庭的人。任何走进婚姻的夫妻都是神设定的，神有他安排的美意，我们的不同是用来互补的，神通过这种不同使我们对一件事物有更完整的看法。也正是因为这种不一样，让夫妻二人彼此需要，所以我们不要把这种不同看成不可调和的矛盾。试想，如果夫妻两人在各方面完全一样，没有不同，那么如何学习接纳、忍耐和包容？今天的社会环境，很多人在遇到婚姻问题的时候会选择以分开的方式来解决，这样是不对的，因为走入婚姻的二人是神的旨意，不可以分开。圣经中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如果你想拥有幸福长久的婚姻，那么在神的教导下学习接纳、包容、忍耐、恩慈、饶恕、不计算恶、无条件的爱，就是人生不可缺少的功课。我们的婚姻是一个盟约，这是圣经的观念，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做得再不好，神仍然爱我们，因为他和我们立了一个约，就是永远爱我们的永恒之约。这个约定放在婚姻里，就是说今天对方不可爱了，或者你认为他不值得爱了，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承诺的关系，我就愿意继续做好我自己应该做的，在这个婚姻里面委身下去。我想这也是神创造我们一男一女成为一夫一妻相伴一生一世的本意。这种像神爱我们一样无条件的爱我们的伴侣的境界，我当然还没有完全达到，但庆幸自己在神的带领下正在按他的心意努力前行改变。作为下面谈谈作为女儿的改变。我在生活中还有两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女儿和儿媳，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和父母很多年来真正的交流很少。用我父亲的话说，就是高中以后忽然觉得没法跟我交流了。我和我先生2009年出国，离家多年，在对待双方父母的关系上，我们知道有问题，但没有勇气面对，而是选择了回避。圣经上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信主之后，我有了深刻的反思，无论是作为女儿对我的父母，还是作为儿媳对我的公婆，在过去的很多年，我对他们都亏欠了很多。我首先给婆婆写了一封短信，一方面对近年来没有能陪伴在他们身边表示歉意，另一方面也对他们对我们这个小家做的贡献表达了感谢。我决定以后用全新的自己去面对父母关系、婆媳关系。当我还没意识到自己的转变的时候，我父母先感受到我明显的变化。现在的我愿意去了解他们，愿意跟他们交流，更愿意听他们在生活中的建议。我从原来对他们的冷漠相待，变到现在的心怀感恩。我和我父亲虽然现在有不同的信仰，但我愿意和他分享我在信仰上的观点，我们也会有一些精神层面的交流。我相信我的变化让他们感到高兴。3个月前的我是绝对不会想到我和父母的关系会有如此的变化，而我的这一切变化都不是凭我自己能力可以做到的，我相信是神的作为。下面谈谈神的力量和改变自我。改变自己、控制自己，其实就是超越自己本来的一些个性，超越自己本来的一些习惯的过程，这凭人本身是很难做到的，所以这个过程我一直在寻求神的帮助。 帮助我舍掉我过去的习惯，制止我心中固有的情绪。圣经中记载，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从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种舍掉自我的过程非常难，但也非常重要，是一个需要你抓住神的手，不断地让自己的生命得到更新和变化的过程。圣经中说，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一样，因为神凡事都能。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生活中各种人际关系的难题，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以及经历的各种磨难，你会发现最后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使关系得到了改善或者难题得到了解决，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持续不断的亲近靠近神，在神的里面寻求力量。今天你对对方的包容、接纳、原谅，不是因为你或者对方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愿意按照神的话语去成长，把自己连接到神这棵葡萄树上，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样你才能够改变自己，超越自己所不能做到的事。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做的，因为他爱我，而我为了敬畏他、爱他，就愿意努力去做个好妻子、好女儿、好妈妈。但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的时候，当我们心中的盼望来自神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一种谁也拿不走的平安和喜乐。即使没有立刻看到你想要的果效，也能继续以神的爱为榜样来对待周围的人事物。跟神的关系好了，跟其他人的关系相对都会有缓和。这个过程中，你周围的人、配偶、父母、儿女，他们的生命会受到感染，甚至也会因此改变。下面谈谈为什么我觉得耶稣基督对我是重要的，我为什么信耶稣呢？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被钉于十字架替我们赎罪，拯救了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算算整整两个月，我人生最黑暗的那段时光已经过去了。这个绝不是凭我自己能力可以做到的。我想象了一下，如果没有认识神，如果我还是原来的我，即使再多给我两年的时间，我也不一定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这段时间我经历了人生前所未有的痛苦、挣扎、绝望，而每次把我从难受要死的境地里救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我深刻感受到一种旧的生命结束而获得新生的过程，正如那句，人的结束就是神的开始。真理借着我生命的破碎慢慢展现在我的面前，这个充满神迹的过程，我得到神如此恩待，绝没有理由再去怀疑他。我是如何信耶稣的呢？我像一个渴望母乳的婴儿一般，渴望吸收神传达给我的教导，平日的读经、祷告、参与教会属灵的交流成了我的精神食粮。当我阅读那些由灵性成熟的基督徒所写的书籍、杂志，并聆听赞美和荣耀神的音乐时，我感到内心充实，头脑清晰，充满平安和祝福。这个过程也不断地坚固我信耶稣的信念。最后讲了这么多，其实我在信仰上还是一个新生儿，无论是从思想还是实际行动上，都还处于很初级的阶段。我的发言可能更多感受是带给那些刚刚接触信仰的，或者是还在信仰的道路上犹豫未决的人。如果你也在经历人生的困惑、挣扎，甚至痛苦，不管是学习、工作、生活，还是人际关系上，请接受耶稣并依靠神吧，他会给你想要的答案和解救你的痛苦。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是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今天当我看到正在读高中甚至更年轻的弟兄姐妹已经走在真理的道路上时，我内心真的感到特别的羡慕。我想如果我能更早地认识神，我的人生一定大不一样。今天开始，我的人生将开始一段新的旅程，这是一条崎岖的道路。圣经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 天国的门是窄的，是大部分人不愿意选择的，因为那会很辛苦，但我愿意选择这道窄门。愿我的额上有那个十字架清香的吻，即使一些鞭伤在我身上，我也能用与鞭伤的主同行的荣耀，因我坚信他终将带领我到达平安喜乐的终点。最后感谢在我这个过程中给我帮助辅导的杨牧师和 Mabel 传道，还有我的朋友，他们不会说中文，但是为了支持我坐在这里。Thank you Nelly and Milka for coming today. Thank you Nelly for being with me all the time. And thanks for those words you said to me. We both believe with the messages sent from God. I'm really glad to have you here, Anna. As my dear friend, you don't know how grateful I was when the first time I met you.And you said you believe in God too. 最后感谢大家，神祝福每一位，谢谢。